啊，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出埃及记的第二讲啊，我们从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开始，我们看现在是神他要选召摩西，我们的题目是神选召摩西。我们今天要讲的范围是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到第四章。那先前我们看创世纪，创世纪它主要的脉络是以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神选召他们，神赐福给他们，神跟他们立约啊。那之后呢，我们看亚伯拉罕的后裔本来是一个人以撒啊，后来是雅各，那到后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成为许多人啊，就成为一个家族，然后后来会形成一个民族。所以我们读到创世纪后面，读到雅各他们一家七十人，他们下到埃及去啊，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那出埃及记其实大家也很熟悉啊，出埃及记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也都看过电影啊，有没有看过电影十诫啊？那这拍的好几次啊，不只是拍一次两次，我小时候看的，那个时候还看得很长啊，我们一般电影看两个小时就结束了，对不对？就看这个十诫，哇，看多少，三个多小时，快四个小时啊，而且中场还有休息。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看，哎，一下就看完了嘛，那那个是没有用，中间还有休息的时间，因为太长了哈。那就看那个故事哈，你以前那个时候拍的还很壮观啊，看到那个金字塔啦，看到埃及啊，沙漠啊，那时候是 Charles Hurston 是吧，还有尤伯莲呐啊，那拍的非常好，这是一个好莱坞的一个大制片，
经典，
经典啊，经典。那后来他们也继续拍啊，那我们很多的场面，那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场面，那个红海分开，哇，这到底怎么拍的啊？那个啊，那个摄影的那很多的技巧，那后来越来越进步了。我们现在拍那个也是一样，现在还是有演那个啊出埃及记的，那或者说讲到埃及王子，大家有没有看过？后来他们用动画、用卡通片拍一个埃及王子啊，那就。因为用动画画出来的，所以你要怎么弄都可以啊。所以这个出埃及记是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它算是一个经典，对于基督徒，对于基督教文化世界的人，他们都知道埃及啊，出埃及这件事情，他们也知道摩西。那十诫啊，我们讲十诫大家很熟悉，两块法板啊。那在回教的世界，在伊斯兰教世界也是一样，他们对于摩西啊，可兰经里面也有摩西，所以他们也知道说，哦，摩西啊，然后在埃及那个地方就是啊，摩西这个故事啊，在中东那里他们也很敬重摩西这么一个人啊。那有一种鱼啊，在红海边还有那个地中海那边啊，有一种鱼啊，你知道我们看丝木鱼啊，啊，大家知道丝木鱼吗？那丝木鱼很奇怪啊，就是它一面是黑的，一面是白的，对不对？看起来好像是被剖开来那样子的。那在中国人他称为皇帝鱼啊，为什么叫皇帝鱼呢？好像是朱元璋吧，然后传说故事朱元璋吃了个鱼，哇，这太好吃了啊，可是舍不得把它吃完啊，吃到一半就把一半丢下去，哎，那个人有鱼活过来了啊。所以你看到那个丝木鱼有没有，一半是黑的，一半底下是白的，感觉上好像是被剖开来这样子啊。那在埃及，在红海那边也有这种鱼啊。那他们的故事讲到这个鱼是怎么来的呢？他们说这个鱼就是当摩西让红海分开的时候，水分开了，这个鱼呢它在中间也被分成两半了啊，所以一个鱼被分成两个鱼啊。所以在他们讲到说有一种鱼叫摩西鱼，什么叫摩西鱼啊？摩西鱼就是丝木鱼，就是那个皇帝鱼嘛啊，就是就一半的那种鱼啊。所以这个摩西在当时的这个是一个传奇的人物啊，在等现在的中东或者是我们讲基督教国家跟伊斯兰教国家对摩西都会很认识啊。我们在美国也知道十诫这么一回事情啊。那所以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就讲到一开始就是讲到摩西的故事啊。那我们说圣经是从创世纪开始，那创世纪的作者就是摩西啊，我们说摩西五经。那摩西是个蛮特别的人物，对于犹太人来讲，你们如果碰到犹太人的话，你们可以跟他聊天， 那有个牧师就跟坐飞机的时候碰到旁边犹太人，他们就彼此说，哎呀，你是犹太人啊，你的历史我们都很熟悉啊。然后他说，啊，有这么多犹太人都很杰出嘛，啊，很聪明啊什么。然后他就问那个犹太人说，你心目中最伟大的犹太人是谁？最伟大的摩西。他讲为什么是摩西，你知道，一个民族的诞生，民族的奠基者就是摩西，就是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啊。所以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讲，哎，我们为什么成为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我们原来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埃及，是在埃及为奴的，对，那后来怎么会出来进到这个土地呢？啊，这是神是借着摩西，我们会为什么会有律法，这书是从哪里来的，哦，神启示给摩西，摩西，摩西哈。所以我们看就是神借着摩西他启示出向以色列人哈，跟他们立约，所以摩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所以摩西是神所拣选的哈。那我们对于我们基督教来讲，我们基督教我们读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我们对耶稣的事情很熟悉嘛。那旧约啊，如果旧约的话，你们对旧约人物熟不熟悉啊？哪些人物对你们来讲印象很深刻？其实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提到旧约人物最多的有三位，引用三位最多的，一个就是摩西，常常引用摩西，讲到律法就是提到摩西的律法，还有一个就是亚伯拉罕，我们常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如何如何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卫，所以他们在新约中被引用被出现的次数最多的就是这三位。那其他也有哈，像以利亚啦、以赛亚啊，其他像约书亚等等的，但是没有像这三位。所以我们读了这个创世纪，我们读到亚伯拉罕的故事的这个历史啊，我们了解认识这么一位，他是以色列的列祖。我们讲到哈，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讲，他也是我们的父，信心之父，我们效法他的信心。那另外一个我们讲就是摩西，所以摩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我们常常在讲说这个圣经上讲的东西，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看圣经很多的人物，那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可以从耶稣的角度看，从他的身上有没有看到耶稣，从大卫的身上有没有看到耶稣，有哈，我们现在查经不才查大卫嘛，啊，那从亚伯拉罕的身上，从约瑟，之前我们不是讲到约瑟吗？很多都在讲到耶稣。从摩西的身上有没有看到耶稣？啊，你们去想想看哈，摩西，你们可以从摩西的身上看到他就是像耶稣哈，耶稣他的角色他是一个救主，摩西是不是救主？他是这个以色列的救主啊。然后感到摩西的诞生跟耶稣诞生有没有很相像？耶，很相像啊！耶稣降生的时候，婴孩不是都被杀了吗？啊，摩西降生的时候怎样？男孩都丢到水里面了哈，啊，只有他被保留存活下来哈，啊。耶稣的也是一样，伯利恒的孩子全部都被杀，只有他被保留下来，很像对不对？他一出生就有人要杀他，我们一出生有没有人想杀你们？哦，都很安全哦。所以从耶稣身上可以看到，然后呢，他是一个希伯来人，对不对？那希伯来人在埃及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奴隶，对，他是被辖制奴隶啊。可是呢，他长在埃及的王宫，那埃及的王宫变成埃及的王子，对。所以耶稣有两种身份，摩西也有两个身份。耶稣的身份是，哇，神的儿子，从高天至高之处啊。那他是王，对，那可是他也是仆人，你从摩西身上也看到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哎，很多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读圣经，你看到圣经写的不是随便写，摩西的故事也是一样，不是随便写的故事啊。所以我们从今天看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开始啊，其实从出埃及记以后，我们所看到这个主轴就是在摩西的身上。好，刚开始我们看到摩西的出生，神怎么选召他，然后带领以色列百姓，虽然好像是以色列的历史，可是很多都是透过摩西的。从出埃及记，下一个就是利未记，民数记，民数记，生命记啊，那一直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个摩西就在这当中，你会看到 都是有摩西的身影在这里面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以后后面的这几卷书，我们都会看到摩西啊。那所以我们对摩西的生平我们要稍微留点了解认识啊。摩西这一生他活了几岁？
120岁
啊。那他怎么分段？他的这一生当中可以分几段？三个四十，很好记啊，40、40、40。但其实我们在读摩西的生平故事，他的出生的时候啊，我们看出埃及记其实写的并不多啊。如果你看到出埃及记，你所看到的是第一章还没有出现摩西，第二章他的出生就出现了啊。那他出生一下子就变成他逃到米甸啊，你看第二章，然后过了多年之后，埃及王死了，所以第二章他涵盖的范围其实有几年了。整整80年哈，所以第一个是摩西的前半生，他长在埃及，对，有40年。后来他逃亡到米甸，那之后呢？他在米甸，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没什么事，就是生了，还没有生很多孩子，
2个吧，
只生2个，不像雅各，对不对？雅各20年生了12个孩子，摩西40年生了几个？摩西40年只生了。也是生2个啊，只生2个。那还有呢，这个摩西一直到了在埃及旷野啊，总共有40年，一直到他80岁啊。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个摩西的故事的时候，一直到他80岁啊。那我们也可以想想看，就是说摩西他写了一首诗叫什么？在诗篇有一个摩西的诗啊，你们有没有读到？在诗篇90篇，那是摩西的诗啊。他要感叹一些事情，他感叹什么呢？他感叹人一生的年日是几岁啊？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什么？80岁，哇，佩服。若是强壮可到80岁，所以在当时人一般可能只活到80岁，对不对？所以摩西就想说，我已经80岁，如果你到了80岁的话，你想干嘛？等死，退休了吧？哈，至少是退休啊，等候盟主宠召，对不对？结果呢，80岁正像退休的时候颐养天年，结果呢，怎么样？神就呼召他，哎，就多玛得，等一下啊，我有一些事情叫你做啊。还有我们说，像雅各，对不对？雅各去了巴旦亚兰，你看他跟雅各有点像，对，他到米甸那里去，对，那雅各是到巴旦亚兰。哎，他在那边结婚，在井旁不是碰到拉结吗？然后摩西也是在井旁碰到他的妻子西波拉嘛。哎，情形很像。雅各有没有替他的岳父牧羊啊？有哈。摩西呢也有牧羊哈。但是雅各很厉害啊，他牧了这20年就把岳父的羊变成谁的羊了？变自己的羊了。摩西牧了40年，结果后来呢怎么样？
还是两手空空。
他也是在牧他岳父的羊群，对不对？哇，这个所以摩西这个好像这个不大一样哈，雅各还是比较厉害啊。所以从这个东西你看，很像，可是又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摩西到了80岁什么都没有啊，那他到后来变成在那边结婚，那就是其实拉班当初就是想要雅各变成什么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哎，你就是在我这里变成上门女婿。你们有没有讲上门女婿遭罪啊？就是遭罪啊，你就变成我们家的人哈。那但是雅各没有，雅各后来不是离开了哈，摩西后来也离开了哈。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摩西的这个一生哈，他分成3个段落，一个是前半生是40年，那后来在米甸呢旷野流浪啊寄居有40年，但是在这个米甸的40年等于说是一事无成啊，什么都没有。要不是神选召他的话，他就这样子默默的，他就走完他这一生啊。那后来最后的40年，就神给他一个使命，让他成为一个以色列的救主。所以他写的那个诗有没有？人一生的年日，他只是讲到80岁哈，可是没想到他又再活了40年。所以你们不要小看你们自己啊。好戏还在后头，好戏还在后头。如果神选召我们的话啊。神他会使用我们，那所以圣经上讲到摩西的这个部分，出埃及记记载的很少，连包括我们讲到他40岁的时候，这个 出去这个杀了一个埃及人，包括出埃及记都没有讲到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知道他四十岁杀了他的，就是救了他的一个弟兄，然后后来逃到米甸旷野？你在出埃及记有没有看到这句话？没有。那是在哪里看到的？你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啊，所以很多反而在使徒行传还写的比较多。不过我们看一下哈，使徒行传，你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啊，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的第二十节到第十八节，有吗？十七、十八节讲到说，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啊，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啊，那这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了啊。然后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这个圣经上都有记载的哈，出埃及记。啊，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女儿死了，去养活自己的儿子。然后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啊。那这句话这个就没有在出埃及记写的啊，这是后面加上去的。所以除了出埃及记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资料史料啊。我们说这个东西是没有编在圣经里面，但是斯提凡他引用这个话，那被写在圣经上。我们说被写在圣经上的话，我们都给他印上印记盖章啊，所以这个话都是可信的啊。然后他将到四十岁，说我们说摩西的前四十年是在这里面，出埃及记你找不到，啊，出埃及记只知道说他长大了以后，他出去看探望他的弟兄。那这边讲到他将到四十岁的时候，啊，心中起意去看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那里如何如何，那这个也是讲到类似的话啊。那所以我们讲在这里哈，然后后来在第三十节又过了四十年，在西奈旷野有一位天使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啊，所以这边讲到有个天使，那天使显现，那这也是这个出埃及记所没有写的。所以如果你要读摩西的故事的时候，你要把这个也稍微看一下啊，稍微看一下。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看的哈，这个你如果看这个东西一直看到后面四十一、四十二节啊，就是讲到摩西的生平。那另外一个跟摩西有关系的是在希伯来书啊，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讲到信心啊，讲到信心。我们开始读圣经旧约就这样读过去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做，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有解释。所以我们说这些作者啊，不管是斯提凡啊，不管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们都在圣灵的启示下能够把一些事情我们过去所不知道或者记载不完整的，他再把它说明讲解的清楚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读新约，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读旧约啊。那我们最读到什么，你看到十一章在讲的是信心的伟人啊，从亚伯开始，对不对？亚伯献祭啊，后来到了以诺与神同行，挪亚他造方舟等等等等的啊，他们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很简单，因着信。所以到底什么叫信心啊？我们在讲到信心到底是什么意思，信心其实就是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他们听到神对他们说话，他相信。其实神常常对我们说话啊，你们有没有觉得神常常对你说话？
有。
对，那说话之后呢？你要去做哈，有没有说话之后呢？啊，妈妈跟你讲话，你会不会听？啊，左边耳朵进去呢，右边耳朵出来，就飘过去啊。所以神有时候对我们说话，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神说话就好像是一个种子，对不对？那撒在哪里？撒在我们的心里，会那个种子，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有没有？讲到就像雨。降下在地上绝不突然返回，他一定会成就神所要成就的事情。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有没有神说话这个事情不成就？
没有。
也有啊，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收在里面的时候，对，神虽然说话了，种子虽然撒了，对不对？可是你的心很硬，或者你心不在焉啊，这个是什么马路。所以有一种种子是撒在哪里？路上，好，路旁的，然后会有什么飞鸟来就把它夺走了，对不对？飞鸟所代表的是什么？ 仇敌，仇敌来就把那个心中的那个种子，心中的话拿走了，让你听不到神的声音。所以神的声音怎么样，虽然是你接受了、所以我们在讲到神的话，其实神常常对我们说话，你们要注意，要留心、要留意听，因为神常常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不当心的时候，这个话就过去了，这个话过去就没了、那下一次那个神那个话，那已经不是神的话了、那个东西就已经不是了。所以我们在讲到信心是当有这个感动，有这个意念，有这个神的带领，所以我们说不管是亚伯他献祭的时候献的是羔羊，这个也是神在引导他的。好，挪亚去盖方舟也是一样，他动了敬畏的心，就因着信。好，然后到了亚伯拉罕就更多了。好，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的时候，我们之前不是在讲亚伯拉罕吗？神常常对他说话，有没有？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个意念，这个念头从哪里来的？就是神在对他说话，他接受了，他走了，神就一步一步的引领。所以当神对你说话，然后你接受了，然后下一步呢，神再给你讲第二句话，你第一句话不接受呢，有没有第二句话？可能就没有了。好，所以你看神就一步一步带领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就听到神说话，到最后看到异象，看到神，然后跟神面对面，成为神的朋友，神的事他都知道，然后神给他应许，跟他立约等等的。所以我们看是这样子发展下来。所以讲到亚伯兰的信的时候，就好多好多哈。从他因着信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等等等等，他因着信就在异地之家那做客，如何如何的，因着信神给他的应许，他虽然没有看到，但是呢他的信从远处看到了，因着信他献以撒，因着信什么，所以他做的事都是本着什么，不是他心血来潮做的事情，而是因着信听到神对他说话啊。然后讲到摩西的时候，你看也讲特别多哈。你看第23节，摩西生下来，他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啊。你们的孩子都是不是很俊美的啊？越看越可爱，对，很俊美的孩子啊。就因着信啊，你说他为什么别人都把他孩子丢到河里面，只有他怎么样？只有他藏了3个月，对啊，他因着信。他藏3个月，后来发现不能再藏了啊，所以这个也是有很大的信心啊，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很害怕啊，这个埃及法老王一说丢，没有人敢不丢的哈，所以但是他却敢不丢，这表示什么？他有一个信心，他就不怕王的命令，这个世界这个仇敌跟你的威胁，哇，信心在我里面不怕。可3个月后之后，
太大了，
会影响到我们全家，开始。圣经上没有说了啊，可能时候也差不多了哈、因为神的意思不是要他一直养，如果摩西一直养下去的话也没有用啊，他是个那个，因为神要摩西成为埃及王子，3个月差不多最可爱的时候哈、你们孩子是不是3个月的时候最可爱啊？所以就把他，神就也是这样子，他就把他这个放在河里了，但是不是丢在河里，而是放在一个蒲草箱，那这蒲草箱也有属灵的含义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圣经故事，你不要只是一个故事而已，有它属灵的意义，就代表一个救赎啊！你虽然丢到水里面，可是它却没有沉下去，对不对？这个蒲草箱在原文它跟方舟，你们知道方舟是同一个字，如果你们学希伯来文哈，蒲草箱跟方舟是同一个字，所以方舟，你我们说方舟是一条船，对不对？其实不是一条船，方舟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盒子，箱子，很大的巨大的箱子，你船的话你要有流体力学啊什么样子，要航行，对不对？它这个不是为了航行，它为了要什么？要飘起来的，要飘起来就好了哈。所以你就像那个纸箱子，什么箱子，你丢到河里面方方正正的哈，你不是要航行吗？你只要飘起来就好了。所以这个箱子也是一样啊，它不是要航行的，所以它跟方舟是同一个字。那方舟代表什么？也是代表救赎啊，对不对？所以方舟这个洪水来审判来的时候，我们在方舟里面就免于审判，所以摩西也在蒲草箱里面保存了性命啊。之后呢飘飘飘飘到这个尼罗河，然后到了法老的女儿就看见了，法老女儿 看见了就怎么样，抱起来如果你们看你们自己的孩子总是很漂亮，对不对？别人的孩子呢
也漂亮，
那不一定了，对不对？除非真的很漂亮啊。你有没有看到？我看到这个孩子，还不错了。这个孩子，还好了。可是有个这个孩子很特别啊。我曾经看过一个传道人的孩子，说这看起来白白兮兮的。我一看到他，我一个第一个念头想的是什么？ 像个天使一样，说好可爱，我说好可爱，别的孩子就不像那个孩子啊，所以很特别的哈、啊，所以不是每个孩子都是很俊美的哈、啊，所以摩西圣经经常讲到说哈、啊，他生下来的时候怎么样，就俊美哈、啊，父母一看他俊美，俊美非凡，哇，俊美非凡，所以别人的孩子想一生下来啊，好吧好吧，亡命就丢了，这个。他的父母亲为什么有这个心情？因为看这个孩子俊美啊，就像你看到你孩子哇生下来像个天使一样的话啊，你舍不舍得丢，就不舍得哈、啊。当然我们都有爱心呐、啊，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他长得俊美，那俊美这个字呢？俊美这个字原文是好的。那神在创造的时候，他讲了七次，神看着是好的，有没有？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对，是同一个字。所以摩西生下来哈、啊，我们说他看着是好的，对不对？就好像神创造的时候，创造的时候无瑕无疵，对不对？神造亚当是不是无瑕无疵？对不对？是最美的一个哦，神创造哇，那是完美无瑕，对不对？那后来生了该隐，有没有一点差一点？对，你们当中都很帅，都很美的哈。你们有没有觉得孩子好像没有你这么漂亮、美丽啊？有时候这样子哈，我们看到哎，父母亲很帅，这个很美丽，但是孩子好像没有父母亲那么帅，有没有这种情形？也有哈。可是摩西生下来，他说父母亲看他俊美，然后呢，这个字就是神看的是好的，是同一个字，所以我在猜想啊，我从这个有一些联想，我说。摩西生下来的时候那个长相那个样子是就像是神创造的时候完美无瑕的时候，哇，你看到这个孩子你舍得，我冒死我也要保护这个人啊！所以耶稣生下来是不是俊美非凡？
没有
他长大了比较没有家庭美容，可是他生下来的时候是什么？他是从圣灵怀孕生的啊，所以他生下来是无瑕无疵的。所以我不是跟你讲说那个孩子啊，我说那个像天使一样的，后来我过了十几年我再看到他，我印象中哎，你不是那个天使吗？我就看好像跟别的孩子差不多比较像他爸爸妈妈哈，已经没有那么特别了哈，就是在生下来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哇，长得真的是像天使一样啊。所以因为长大了或者很多的因素啊，但是就在那一刻摩西生下来的时候，我们说可能就好像是那个人受造亚当的时候那样的，是无瑕无疵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圣经上讲的很多的故事哈、啊，不管是摩西他到后来这个为什么这个他有这个信心啊？你看到这个第23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那3个月之后呢？好，他就把他丢到河里，然后是放在蒲草箱。那摩西因着信长大，不肯称法老女儿之子，对不对？我们说这个，你住在王宫里面，做埃及王子好不好？
好，
荣华富贵嘛。哎，你要当王子还是当乞丐？乞丐王子，你要选一个的话，啊，我们都想选王子啊，啊，可是他却选择什么？
做乞丐。
他选择成为奴隶嘛，跟认同这个埃及人嘛，哈，认同希伯来人哈、啊，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圣经上没有说，可是希伯来书就讲他因着信，所以他里面有一个呼召，神在对他说，可能那时候他不知道神在对他说话，可是他照着那个话去做了啊。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在讲到神其实常常对我们说话，其实我们也说不知不觉在行神的旨意啊。但是你如果属灵生命越成熟，你就知道什么，这个声音是神的声音。开始你属灵生命不成熟的时候，哎，你照着那个事情做啊，其实你在行神的旨意，但是那个时候你还不晓得那个是神的旨意而已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信就是神在引导他啊。然后第25节，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没有讲到说我们信主有没有付代价？要付代价。摩西有没有付代价？
有，
摩西也付代价啊。那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是不是脑袋忽然就懵了，脑袋进水了，忽然就做了这个决定吗？其实有时候不是，是因着信心在我们里面发动， 我们不晓得，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在做神的事情啊。所以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然后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有没有？他后来不是逃到米甸吗？啊，他为什么会逃到米甸？他因着信啊，然后后面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啊。然后后面也讲到说，他因着信，就是神在对他说话。所以我们在读摩西的故事的时候，你从圣经上看，出埃及记第二章写得很短，然后去参考这个使徒行传，斯蒂凡所讲的那边有些细节啊，然后再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就帮我们解释圣经啊。所以我们读圣经是其实是很丰富的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来把这个一开始这个出埃及的整个，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讲义哈，这讲义帮大家整理了。所以创世纪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为这个脉络哈，为这个主轴。从出埃及记开始，则以摩西的一生为主轴啊，他一生有120岁啊。那摩西是以色列民族的奠基者，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与神立约，并从神领受律法啊，十诫、律法、神的摩西五经，或者我们讲到现在犹太人他们在守的传统，都从摩西这边来的啊。摩西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前40年是埃及王子，在40年是在米甸寄居，后40年成为以色列的领袖和救主。他的一生充满传奇，神借着他启示他自己啊，他的名字，神的名字怎么来的，也是神启示给摩西。他使人明白神的作为和法则啊，他使摩西能够明白神的作为、神的法则啊。在属灵上，摩西可以预表基督，他带领神的子民脱离世界，要进入神的国啊。好，所以我们开始就从摩西的出生啊，从出埃及记以色列人他们进到埃及开始来讲啊。好，第一章就讲到以色列的众子雅各啊，他们各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你看到有以色列12个儿子，那这12个儿子后来就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在这边讲到共有70人，之前我们也讲到啊，十二所代表的意义是神子民的数目字，新约12支派啊，旧约12支派，新约12使徒啊，所建立的教会，这个都叫做神的子民啊。神的子民数目字就是12，70呢所代表的是万国万民啊。那神是照着以色列人的数目来定万民的疆界，所以12个儿子进到埃及的时候有70个人。70所代表的是万国万民，埃及代表世界，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啊。所以福音先给犹太人，先给以色列人，后给啊外邦人，对不对？所以耶稣差遣门徒几个出去，2个2个出去。第一次是差遣12门徒，跟他们讲说，你们传福音要到哪里去啊？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不要进去哈，啊，然后外邦人的这个你不要进去哈，你直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就是犹太人，所以刚开始是福音是给犹太人，12个使徒主要的他们的工作就是传福音给犹太人。那之后呢，他差遣的门徒是70个人，对不对？也是2个2个出去啊。那70就是代表万国万民啊。然后他们这70个人下去之后，他们就生养众多啊，到后来就渐渐成为，他们出来的时候大概有300万人左右啊。那这个是神给他们的应许，那就是叫他们生养众多。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这边讲生养众多并且繁茂，第7节啊，极其强盛，满了那地。然后之后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那我们如果看这个的话，你还要记得以色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记不记得在第15章的时候，第一次立约的时候，然后神向他显现，有那个冒烟的炉和燃烧的火把那里哈，我们可以回顾复习一下，在第15章，那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之前讲说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对不对？那时候他儿子什么都没有啊，他说我怎么知道我会得着后裔，我怎么知道我会得着这个产业呢，这个地业，那空口无凭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 你要签约，你要写签约，白底黑字，我们现在是这个样子。以前呢，以前你就要做一个仪式了，把那个牲畜剖成两半肉块，这个就是一个立约的仪式。所以神就跟他讲说，我们来立个约。所以立约的时候，神就给他启示了。启示怎么说？你看在第十三节，十五章十三节，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啊，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啊，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啊。所以神所说的话，后来都一个一个应验啊，到第四代，神才把他们带回来。所以这边有讲到说，那里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有400年的时间啊，他们受苦待。然后后来呢，这个神就想显现了，有冒烟的炉并燃烧的火把头啊，从那肉块中经过。那这里也代表这个火跟这个炉所代表的是受苦啊，以色列他们受苦，然后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受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形容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受苦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他们在铁炉里面，生命记第四章形容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之前神就已经对他们说了啊，那里的人会苦待他们，但是你们会生养众多啊。那这个也是神给亚当的命令，也是给挪亚的命令，那现在呢也是给以色列人的命令。神有没有给我们的命令要生养众多？
有啊。
怎么生养众多？
创世纪。
对新约的圣徒来讲，传福音，对，就是要传福音嘛，对不对啊？福音更多的人量啊，所以不传福音就是没有生养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生养众多，极其繁茂，就满了那个地。然后有不认识约瑟的王起来，所以约瑟他进到埃及，成为那个宰相，让埃及成为一个大国啊。那埃及它是预表世界，法老呢就代表世界的王，你知道世界王，我们原来是属世界的，对不对？我们原来是被世界辖制，我们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才知道，哎呀，我们是被苦待了，神呼召我们，所以我们要出埃及，我们要成为神国的子民。法老高不高兴？世界的王不高兴，所以世界的王要把我们弄瞎了心眼，他不愿意啊。那所以我们讲到说，有不认识这个约瑟的新王起来，他治理埃及，然后对他百姓说，看哪，这个以色列比我们还多，他们就苦待他们。那所以我们讲到说，他们是很怕以色列，怕他们什么呢？怕他们去联络别的国家的人跟他们一起打仗啊。所以在当时埃及啊，历史上也讲到埃及曾经有外族入侵。那我们看到埃及这个民族啊，埃及是属于非洲，它是韩的后裔，啊，韩的后裔，韩它的皮肤跟我们有没有不一样？比较深色一点啊，比较深色，所以他们跟闪族不一样，以色列人他们是闪的后代啊，他们是属于闪族。所以一个东方人跟一个非洲人，你来，你看我们就是不同的民族啊。虽然当时他们是在一起生活，可是他们还是害怕，对不对？有一天会不会这个联络别的人去攻击他们嘛？哈，所以在历史上曾经有闪族的入侵过埃及，曾经他们被埃及统治，就像我们中国人，对不对？曾经有过被蒙古人啊，蒙古人还有被满清、满族啊，不同的跟汉族是不一样的啊。可是现在都已经同化了。所以我们已经不分彼此了，可是以前的话还没有同化的时候，你看民族融合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蒙古人统治中国有没有分阶级？
有啊，
他就分阶级，蒙古人是哇一个阶级，那我们是被奴隶被压榨的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不同的民族会有这种害怕的这个事情啊，所以他们在讲说，日后如果遇见有战争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所以我们跟这个世界其实是不同国，也没有错啊。所以神的国要进到这个世界来，要把属神的人从这个世界带离开来。世界怕不怕？
怕。
所以我们是在世界，可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所以他很怕我们有一天哈、啊，我们会就是这样子去攻击他们哈、啊。那法老就做了什么事呢？就叫他们做苦工，叫他们去建基货城哈、啊。那基货城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仓库哇哈、啊，就像以前约瑟不是盖了很多基货城吗？那这个城盖了多久呢？你看到从摩西开始，一直到摩西出来的时候，这个他的百姓怎么样？还在做苦工，对不对？哇，80年，可是已经不止80年，我们看已经多了好几百年。哇，这个城为什么要盖这么久呢？那在埃及，你有没有看到有这么大的城市？有没有这么大的工程？
有啊，金字塔。
你看到就是金字塔啊，我们看到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怎么造的哈、啊？这么大的一个浩大的工程怎么造的？很难想象，很多人想象会不会是外星人造的啊？后来才发现不是啊，你后来去分析这个金字塔它的结构，它的那个石头的做法，真的是哎，里面有蒲草啊，那草料做的，所以就显示说这是有很多的工人一起来做的啊。所以你去判断的话，在当时他们有一些技术啊，怎么样把石头把它堆砌上去，而且算得非常精准，所以神让这个埃及人很厉害，他们的几何他们的那个测量都算得很准，那他们就盖了这个金字塔。有可能你盖个金字塔的话，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完成的，你可能要几十年一代两代人去完成的。像中国有没有这种金字塔？中国没有金字塔，但是中国有一个什么长城，还有中国的皇帝，他没有替他的死后也打算一下啊。你看到从西安来的哈、啊，你从西安来的，你就知道在西安有很多，以前在长安嘛，秦始皇的陵叫做什么骊山陵嘛，啊，还有唐太宗啊，不是、啊、很多陵，那个陵寝，他们这个陵寝要盖多久？你从登基开始，你就要开始哦，你现在登基马上就找这个风水宝地啊，去盖啊，他们都是这样子，而且呢，哇，他们就是几十万人啊，人多的时候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盖了这么久的时间，有可能是盖这个金字塔啊。那埃及人非常愁烦啊，看到以色列人压榨他们人数有没有减少？
没有，
反而更多啊，他就越加愁烦。那以色列人就觉得命苦啊，啊，我们这个做这个东西周而复始，反复不断，你在做什么？这个有没有意义啊？真的没有意义啊！你说人死了之后再享受这个，可以享受得来吗？哦，真不知道那些的人怎么想法啊。那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就是为了要让他死后以为说他可以享受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啊。到最后考古学就把挖掘出来，哦，你看到这个木乃伊，哎，我们来展示什么什么，还好这个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才知道当时的文化啊。那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啊，有可能他们是在盖那个金字塔，一直啊盖不完的工程，做不完的苦工。那后来这个埃及的法老觉得说，哇，这样子还是不行。你叫他们做苦工，他们还是啊不断的生长，拼命的生啊。那他就给他一个命令，希伯来人有两个收生婆啊，他说你们替他收生的时候，如果怎么样看到是男孩就把他杀了，如果是女孩就留下存活啊，这样子的话这个他们都会被同化了啊，因为他们没有男丁了，这样子。可是收生婆怎么样？他是敬畏神，他就不照王子吩咐。所以你看到这也是因着信，对不对？如果我们现在读这个的，你就知道他做的事情都是有神的带领，来因着信，他就留了男孩的生命。那怎么这个法老的命令他怎么可以不遵守呢？他神就给他智慧，跟他讲什么？报告法老，我要去生的时候，哇，这个希伯来妇人是很强壮的，他叫我去的时候，我一去他们已经生出来了，生出来你就没有办法动手脚了，对，他已经活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做。我们当中有没有希伯来妇人？哇，好厉害，不，生孩子就一下就出来的那种啊。那所以这孩子法老的诡计就不能得逞啊。那法老叫什么名字？其实很多圣经学者、考古学都很想知道那法老叫什么名字啊。你知道法老在历史上是有这么样一个人物，埃及嘛。哎，这样子，如果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我们就知道他的年代。可是这里有没有记载法老的名字？没有啊。虽然到最后金字塔他留在里面，好像可以进到永恒里面，但是这里圣经上却没有记载法老的名字。圣经上如果你名字被记载圣经，好不好？
好
啊。收生婆，
有些是不好的。
对对，有些是不好的啊。 娑生婆的名字有没有被记在圣经上？娑生婆有啊，你看有两个娑生婆，名叫什么斯佛拉，一个名叫普阿。哇，两个娑生婆，这个小人物啊，对不对？名字有没有被记在圣经上？法老的名字没有被记在圣经上，倒是这个娑生婆的。哇，你看，所以你敬畏神好不好？你敬畏神的话，你的名字会记在天上啊，有神的纪念册会纪念我们的名字，纪念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娑生婆她抵抗王的命令，我们就说这个是因着信哈。那后来这个法老看这不行，他就怎么样，你们有男孩就把他丢到水里面去啊，然后他就逼迫啊每个埃及人都要执行任务，你们去那边看听听看啊，知道是要大肚子怀孕生孩子的时候，你们就这样子做啊。那可是我们看到摩西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就生长大啊。那法老为什么做这个命令呢？在这个其他的典籍就把它描述了啊，因为法老他有很多术士，他观天象的时候发现，哇，有一个星出来了，是以色列的救星啊。这个救星来，他就成为以色列人的救主，他要把以色列人怎么样带出来，从埃及带出去了。哇，这个对法老来讲说不行啊，这样子我不是一个天大的损失嘛。所以那个救主我们要把他杀掉啊，前面的不杀，后面才杀，有没有？所以摩西前面有个哥哥叫亚伦，对不对？差了3岁，为什么他没事？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哈、啊，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啊，所以他们说是因为看到那个星，就是现在出生的孩子啊，那个最危险。就像耶稣降生的时候，有没有东方的博士说，哇，那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结果希律听了就很不安呐、啊，赶快把他杀了，我才是犹太的王，怎么有人要抢我的王位呢？所以法老是在那个时候就才做这个命令。因为到后来摩西之后有没有男孩生出来？还是有嘛，你看到约书亚那些哈，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嘛，对不对？被生出来，所以那命令只有那在短短的那一段时间里面。所以我们想说可以解释，合理的解释就是说，法老为什么下这个命令，是因为他看到术士对他说的这些话啊。那摩西的降生是一个蛮特别的啊，你看神要做一件心事，是什么心事啊？他要叫女人什么护卫男人，对不对啊？这是心事吗？其实看看也不是心事啊。摩西他是怎么被保留下来？是谁保护他？是不是男人起来保护他？那些勇士？不是啊，都是女人在保护他的啊。一个是他的妈妈，对不对？你看他的妈妈因着信不怕王的命令，还有另外一个呢，他的姐姐，对不对？还有法老的女儿，对，法老的女儿，这个都有神的手在他们当中哈。那我们说弥赛亚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也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你不要小看我们女人啊，女人啊，那属灵上女人代表教会，好，教会就是不断的孕育生产神的儿女啊，而且保护神的儿女，让他们能够存活，让他们能够生长。仇敌千方百计要杀害属神的人哈，可是神却借着柔弱的女人保守他们，神也借着柔弱的教会，对，我们在逼迫的当中，患难当中，神的百姓被生下来，对不对？教会要保护他们，受逼迫当中，我们也是要拼着命去保守啊。所以妇人可以指的教会是孕育神子民的地方啊，我们可以从这地方去看。那我们说他的一生是真的是充满传奇，他是奴隶之子，可是又是埃及的王子，他长在穷人之家，可是他却享受荣华富贵啊。那很多婴孩死的他却活着，所以要讲摩西很多很多，你可以从很多看，因为我们的篇幅有限，我们就稍微指这一点啊。然后我们看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是母亲的信心，他母亲因着信他敢违抗王命。那俊美和神创造是妻子，说神看的是好的，是同一个字啊，所以这个字是很特别啊，但是用在摩西的身上。那放在蒲草箱，蒲草跟方舟是同一个字，它抹着17跟石油，对不对？就好像是方舟涂上松香，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救恩要宝血来遮盖啊。那摩西的母亲凭着信长他3个月，然后他也是凭着信把孩子给放下去啊。所以你说我们要有两种信心，一个是德的信心，对不对？你相信神会赐福给你，哇，要德的信心，对不对？相信 那另外一个信心是什么？给的信心啊。神叫你说我把我给你的放拿给我，神有没有这样子跟你说？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说，但有跟亚伯拉罕说，对不对？亚伯拉罕有没有这个德的信心？他相信神是使无变为有的，对不对？我是啊，一百岁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相信，对，这个德的信心。可是呢，神这个德的信心还不够，还要一个什么信心？给的信心。所以孩子长大之后呢，神就跟他讲说，你要把你的独生爱子，你所爱的以撒给我，给不给？很简单，你现在讲嘴巴讲很简单，可是你真的要给的时候真的是很难给，对不对？因为神啊，说给他做燔祭，不留给自己啊。那但是他有没有给？他给了。所以圣经上在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讲的这个信心叫做什么信心？这给的信心叫做神能够叫死人复活的信心。对，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在罗马书的第四章十七节讲到，亚伯拉罕所信的就是那使无变为有的神，这是德的信心，对不对？还另外一个是叫死人复活的信心。死人复活就是我把我孩子给了，先为燔祭，他死了，可是我相信你怎么样？你会活过来，你会让他从死里复活哈。所以这个摩西的母亲，我们说，哎呀，这信心只有三个月啊，但是我们想说，他能够把孩子放下去怎么样？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信心啊。不然你想想看，孩子生下来的时候马上丢掉，跟你三个月之后再丢，哪一个比较难呢？三个月，对不对？你一心连接在一起了嘛，对不对啊？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他能够放下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信心啊。所以我们说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做的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摩西的姐姐，后来我们知道她的名字叫米利安啊。米利安的意思是苦的意思啊，像 Mary， 你知道？Mary 就是从米利安这个字来的。马拉，有没有听过马拉？啊，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啊。那他很关心弟弟，他在法老面前啊，推荐母亲做奶妈啊，那也是有个信心，对不对？好，那他使摩西仍然被以色列人抚养，他所以他长大之后，他认同他是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被外国人收养，我们当中好像还没有这个，你会认同你是？你的血统血缘呢，还是认同你的养父生那个养育你的？
很多都归族
这个就很难哈，很难，就是很难说哈。我们中国人比较落叶归根哈，我们中国人总讲说哈，我是属于这个，但是在西方人的想法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在想到说有一个生父啊，生母父母亲把孩子虐待怎么样，后来法官判你不能再这个抚养这个孩子，孩子就监护了，或者被人家领养，领养之后他的养父对他很好，最后后来这个父母亲生父生母就悔改了，我跟法院去抗争，这是我的孩子啊，我要把他拿回来，那怎么办呢？啊，就是问小孩了，你不能把孩子拉，我们拉看拔河谁赢啊，这样子啊，不行，就问问小孩，叫法官去问问看，你要跟你的生父生母，还是你要跟你的养父养母？要是你，你会怎么说？看你说的教育是什么？就他孩子选的是谁？养父，养父养母啊，养父养母啊。我们说，哎呀，这个人是哎呀，禽兽不如。我们说，难道啊不认自己的人？中国人真的很难很难去。大家有没有听过赵氏孤儿的故事？赵氏孤儿哈，在历史上有一个这个赵国，这个赵盾啊，后来这个被仇家陷害，是赵国的一个宰相。后来生了孩子叫赵什么啊？赵名字一时想不起来啊。那后来，反正结果呢，这个被他的政敌叫屠岸贾的灭族，全家都杀害了。结果呢，保留一个什么赵氏孤儿？大家听过赵氏孤儿的故事啊？那后来那个赵氏孤儿就被保留下来了啊。那屠岸贾用他的儿子去替换顶替，我的儿子当做那个赵氏孤儿啊被杀掉了，他去告密，这个后来这个他的孩子屠岸贾的孩子呢啊，就这个有点名字搞错了，后来是这个他被他的政敌就说成为他的养子啊，现在后来他长大了之后呢，那抚养大了之后，后来这个。 他知道他的身世，他知道他身世的时候，结果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替他的生父报仇，把他的养父给杀了。啊，那是中国人的观念，啊，中国人的观念啊，你是生下来是谁，你就是谁啊。那后来这个中国人的观念，可是在西方人的观念就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要看重的是到底是生父比较重要，还是生养的啊，养育的比较重要。那所以这个摩西他看重的是谁？看重自己的生父啊。我们只是给大家做个参考而已哈。好，那这个所以摩西哈，他是怎么样？他是被母亲放在河里之后呢，法老的女儿看见他，法老的女儿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看他哭了，他动了慈心。这个是谁做的？也是神做的哈。如果他没有这个动了慈心，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他知道他是希伯人，经常这样说哈，可是却把他收养啊，所以他也不怕王的命令，他就把他收养，而且还在去找个奶妈，找谁？回到他妈妈哈，啊，所以他把他的取名叫做摩西，摩西的意思是从水里拉上来的哈，他本来是该死的，却被救出来了啊，那所以他有两个身份，一个他是希伯来人啊，那他身上有没有行割礼？有割礼的记号，有割礼的记号，剩下来第八天你一定要行割礼哈。然后呢，摩西他也被自己的母亲抚养长大，所以他在血缘上他认识希伯来人，就像基督一样啊。所以有时候你说这两方哈，你看是哈，都是我的父母亲，对不对？你们做美国人了没？有没有入籍？入籍的时候法官有没有问你？那个不是法官，那个监考官有没有问你说，哎，如果以后中国跟美国打仗，你要站在哪一边？
要站在美国。
你的答案是什么？
要站在美国。
对，你中国人不是很多像赵氏孤儿的这种想法。
台湾本来就跟美国差不多嘛。
我跟你讲，有一个韩国人哈，那韩国人他被一个收养哈，被美军收养，收养之后呢，后来他要入籍成美国人，他一生非常坎坷。所以他的心非常柔软啊，那后来他干上州的参议员啊，然后他心非常软，他看每个人都爱啊，然后呢，因为他受过很多伤，可是很奇妙的是，神都医治他，让他心就是保持柔软。我们有时候受伤，心会什么？
硬，
他心一直很柔软啊，所以人家在骂他或干嘛的时候，他会哭啊，一个大男人会哭啊，啊，然后但是他就不会恨人家，所以主口就问他说，哎。美国跟韩国打仗的时候，你要选择站在哪一方？结果他怎么回答？他说：“你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他说：“对我来讲，韩国就像我的母亲；对我来讲，美国就像我的父亲。你像一个家里面，父亲母亲都是对我有恩的。父母亲在打架的时候，我要帮助谁啊？我没办法帮啊。”通过，你的回答了吗？所以后来他入籍，不但是入籍，而且成为参议员哈。他也有很多的那种演讲，很触动人的心啊。所以真实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哈。神他让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人，他又是神，对不对？你要站在哪一边？就他爱神，对不对？他也爱人啊，爱神他完全顺服天父，爱人呢，他愿为着人舍去他的性命哈。所以我们看到他也是一样哈。他成为埃及王子，可是神对他的带领就是他学习了神埃及的一切学问，可是他因着信他不肯做法老女儿之子，他后来去跟着那个他的弟兄一起受苦，他去帮助以色列。所以刚开始的40岁学了很多的学问，武艺超群，对不对？你看到摩西打架还没有打输过，我们看到圣经上所记载的，所以他看到有人欺负他的兄弟希伯来人埃及人，结果他怎么样去保护他，结果呢，出手过重啊！没想到这个埃及王太厉害了，敌人不知道什么神功啊，就把埃及人给打死了。那怎么办呢？就把他藏起来了啊。那第二次他又再去看他们，看到两个，哎，这回不是埃及人欺负人，是两个希伯人在那边争闹打架。那他就去干嘛？兄弟可不可以打架？哎，不要去打架，不要打架，大家都是兄弟嘛，对不对？当他一想的时候，人家服不服啊？
不服啊！
他说：“你谁啊？ 啊，为什么来管你要做我审判官呢、啊？有没有搞错？你想杀我像杀埃及人一样吗？哎呀，原来他杀埃及人被人家看到了，对不对？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什么？他去想要去排解纷争，做弟兄的审判官，对不对？那事情好不好？这个事情是好的嘛，对不对？啊，这个事情不是很好，帮助你排解纷争嘛？可是 peacemaker 嘛，人家领不领情啊？不领情啊。这有点像耶稣，耶稣来了，对不对？好好，你们都是神的儿女，好好好，怎么样？我们服不服啊？我们不领情，我们怎么样？把他杀了啊！所以他是被弟兄拒绝，对不对？耶稣来是不是被弟兄拒绝？
法利赛人
拒绝，有没有被你拒绝？
有，
也被我们拒绝哈。所以圣经上在讲到说，好，大卫所写的诗，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有吗？世上的君王承载一起起来，要抵挡主并他的受膏者，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这里讲到什么？讲到说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都不要他做我们的王啊。可是在坐在天上的必要嗤笑他们，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要做王了，你们怎么还不接受他呢？啊，所以后面有讲到说，你要跟罪亲子，免得他发怒。他现在来是要做和好的，可是将来他要做审判，那你怎么办呢？啊，可是那个彼得就引用这句经文，他说：“你看，啊，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还讲到世上的君王，你看比拉多，啊，我们看到希律有没有抵挡他？不只是抵挡他，那些祭司长也在抵挡他。犹太人有没有抵挡他？
有。
外邦人有没有抵挡他？也有。所以全人类怎么样？都抵挡他啊。”所以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哈，你看他是被弟兄拒绝，那后来这个事情他发现哇不行了哈，他就害怕，他就逃走了。我们读到圣经好像他害怕，对不对啊？这胆小鬼。可是希伯来书怎么说？他离开埃及是什么？因着信啊，因着信。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当你在做一些很懦夫的事情的时候好像是不好，其实很多是因着信。如果你去投降，投降这事情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所以巴比伦人来，对不对？犹太人有没有去投降？
应该投降，因为耶利米说要投降。
哎，因为耶利米说要投降，对，重点在这里。所以你去投降的，因着信，我投降是因着信，对吗？对，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信他的人就不自羞愧啊！你要学习这个啊，神有时候叫我们设事定很丢面子的事嘛。但是信的人就不至于羞愧，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去投降，你不要说他孬种啊。摩西逃亡，你不要说他啊、哦，好像不勇敢啊。你要说什么？希伯来书里面讲，摩西因着信，他就离开埃及，他就离开埃及啊。所以我们说他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啊。好，那我们说他被追杀的时候哈、啊，这个他就成了埃及的叛徒，他逃到米甸。啊，那米甸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后来基图拉，他不是跟基图拉生了几个孩子吗？所以米甸他所在的地方在阿拉伯北部的旷野，还有西奈半岛那个地方，跟埃及靠得很近。
他们是以色列人？
不是，米甸属于闪族，亚伯拉罕的后裔，
一样，
跟我们一样啊。那约瑟被卖到埃及是被哪个商人？就是米甸的商人，好，以斯玛利人哈、啊，他们是游牧民族。那他寄居在那边有40年哈，怎么开始这个姻缘呢？是因着他在井边碰到了希波拉哈，希波拉她是米甸祭司的女儿哈，然后促成最后他娶了希波拉跟他结婚啊，这个有点像以撒娶利百加在井边碰到的，对不对？那个仆人，然后雅各碰到拉结也是在井边啊，那他在米甸寄居，可是他米甸看摩西是外邦人，是埃及人，他说哦，那个埃及人哈，可能他的打扮、长相、口音等等的哈，所以他不管是在埃及或在米甸，其实他都是寄居的，他都是外邦人。那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美国是不是寄居的？
是啊、
我回到台湾，
台湾也是寄居，
回到中国
也是
寄居哈。终究神要带我们的是那天上的家哈。那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长子叫格顺哈。那格顺这个，另外我们有读到格顺哈，利未支派不是有三个族吗？格顺、哥辖、米拉利吗？格顺跟格顺是同一个字， 我不晓得为什么中文圣经把这两个字翻成不一样的哈，其实他们是同一个字，他的意思就是寄居跟逃离的意思。那生的儿子他其实生两个，另外一个叫以利以谢啊，那在这里没有讲出来他的名字，但后来我们说他这个回到埃及去的时候，他带了两个儿子，那后来他的岳父把他带去见他的时候，又讲到他的名字是以利以谢啊。那后来他神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以色列人还是很苦，他去了米甸有4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那个苦工啊并没有停止，神就眷顾他们，当日子满足的时候，神要来拯救他们。所以当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摩西80岁的时候哈，神就跟他显现。好，我们看神怎么跟摩西相遇哈，是在摩西80岁的时候，他以为人生将近终点，因为他写的那个诗里面讲到，人若是强壮，哈哈，我算够强壮了，可以到80岁，没想到哈还有40年哈。然后神与他相遇，然后启示他是，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哈，所以他启示他是他列祖的神，然后他是在荆棘中火焰跟他见面哈，所以启示他是圣洁的神。那他给摩西有个命令，叫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去进到迦南地啊。所以我们从燃烧的荆棘看到一个什么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好，我们看到荆棘被火烧，可是却没有烧毁啊。那所以这个意象，这是一个意象，表明什么呢？荆棘是代表人的性情，对不对？人犯罪的时候，地就长出荆棘跟蒺藜来，所以人的一个天然人性带有罪性的哈。然后另外一个火代表什么？
圣灵。
圣灵代表神，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烈火代表他可以炼净，他可以审判等等等等哈。所以这个意象是代表神跟人合在一起，神道成肉身，耶稣来是不是道成肉身？又有神的性情在他身上，又有人的性情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显明啊，神他要做的工作。圣经上还讲到说，神住在荆棘中啊，你们自己去看哈，在生命记的33:16里面讲，神住在荆棘中啊，其实神就住在我们的当中。那他在哪里遇见神呢？他在那个山叫做何烈山啊，何烈的意思就是炙热的意思，炙热很热。啊，你们当中有没有去过以色列的哈？有机会你们去。但是很多人去以色列，他们会安排一个旅程，就是去何烈山、西乃山。我们讲西乃山是同样一个名称，所以它两个名字又称为神的山，又称为何烈山，又称为西乃山。何烈的意思就是很炙热、很热的哈。那西乃的意思就是荆棘，啊，纪念这个他在荆棘中、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哈。然后神他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这个山。好，所以摩西他牧养他岳父的羊群，他对那个环境非常熟悉，所以这是神跟摩西相遇的地方，也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地方。所以荆棘焚而不毁所代表的是人性跟神性他们结合在一起啊。所以我们在审判的时候，如果我们跟神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怕面对这个审判啊。那神向摩西显现，那使徒行传讲的是一个神的使者啊，那这里可以指的神的自己。那神用显现自己的方式跟摩西显现，然后告诉摩西讲说，这个地方就是圣地，你要把脚上的血脱下来啊。所以我们说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洁的地方。然后呢，神给摩西使命，叫他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带他去跟法老见面，然后跟他讲说，我会把这个百姓带领到这个山上，那你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证据啊。那摩西听到这个使命有没有
吓坏了？
他不敢接受啊。那但是他也不好说 no 啊，所以他就先问说，这个我怎么样告诉以色列人会不会听我的话？已经拒绝过，一个人都不肯啊，一个小毛头都拒绝我，全以色列300万人，他们肯听我的话吗？不可能的嘛啊。那他说，而且说神是谁，我要怎么说这个神是谁，神是不是他们的神啊？对，神跟摩西讲，神跟摩西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还有什么立位的神，把祖宗十八代都讲出来，对不对？一直到后来你父亲的神，哇，那我回去跟他们讲的话我要怎么说？哇，每个人都有祖宗十八代，每个人家谱都 记起来吗？你可不可以讲个简单的啊？那这个，所以神就跟他讲说，神的名字叫做什么啊？他就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所以人家问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你说我是，你是什么？你还没讲完呢、啊。你是谁？我是啊，你是谁？你还没讲完嘛啊？但是神说我就是我是，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名字这个东西哈，名字如果你讲一个名字，表示说你就被限定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生下来，我们有两种人嘛，你知道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叫什么？哎，男人。一个叫什么？叫女人。哇，生了一个男孩。哦，男孩，男孩你好。哦，又是男孩，男孩。哦，就变成长大了。哦，男人，男人你好，男人。那男人，哎，男人，你不行嘛，一定要有个名字嘛。所以每一个人生下来，你要有个名字。那有了名字之后，有时候名字也不好记啊。你在小时候有没有讲到说，哎，你这名字实在不好记，我就给你一个小名外号。外号就是跟什么有关系？跟你样子有关系，对不对？哦，你戴个眼镜，我们全班就你一个戴眼镜，四眼田青，哇，你是最高的，哦，脚最长的，脖子很长的，肯定叫长颈鹿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哇，你最黑，叫你什么？小黑，对不对？所以你叫你小黑，你就不是白的嘛，对不对？你皮肤肯定是黑的嘛，对。所以你名字一被定型的话，你就什么？你就被限制住了。神会不会被限制？神就是不会被限制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讲神的名的时候，他是不会被限制。所以很多人领受神，哎，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他讲到神的时候，哇，你有没有听过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沙龙、耶和华什么？因为当他遇见神的时候，哦，这个神给他平安。那我就给他起名叫什么？沙龙。神是平安，我是平安。耶和华沙龙，我是平安。哇，他医治我，耶和华拉法。哇，他使我得胜，耶和华尼西。哦，是意思是这样子哈。所以他的我的名字是我是，我是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我没有一个开始，没有一个结束，我是自由拥有的。我们的出现都是爸爸妈妈把我生下来，有一个起因嘛。神他没有起，无始无终。所以这个从我们人来讲是经验是没有办法去理解，也是我们的逻辑，我们有限的头脑没有办法去看到永恒的东西哈。所以他其实站在我是的时候讲了他永恒性啊，然后他的自主性啊等等，他的本体论呢，从哲学上来讲的话，这个都是超越我们的理性逻辑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他说，哎，我是你祖宗的神，希伯来人的神，你跟埃及人这样说啊，埃及人是闪族韩族嘛，我们是闪族。圣经上有没有讲到神是闪的神？有哈，在第九章，挪亚不是替这三个儿子在祷告的时候，他又讲到闪、含、雅弗，他又讲了一句话：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哇，
闪的神，不是含的神，不是雅弗的神，是闪的神，对不对？所以神甚至传承下来，从亚伯开始，亚当、亚伯啊，一直到挪亚，到闪啊。然后到希伯来人的神啊，一直到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这样传承下来的哈。所以你跟埃及人怎么说？说希伯来人的神，我们祖宗的神，就这样子解释啊。但是因为他们也没办法解释，我跟你们立约的时候，我其实给你们的名字叫什么？叫做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很特别的啊。它是一个永远的名字，是超，所以我们说神它是永恒无限且是超越人的逻辑，应该是没有名字的，无形无名啊。那它不会因受到名字的限制，所以讲到耶和华，讲到我是的时候，这个就已经解释了啊。所以你听起来这个好像没有讲完，但是神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耶和华他的名字代表无限无所不能啊，但是也很奇妙的，他也可以让人去认识到他，但是是借着启示啊，你要生命要跟他相遇，有个经历，你才能称他，把那个下面那个名字说出来了。哦，耶和华沙龙啊，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我的神啊，耶和华什么啊，全能的神等等等等，都包含在这个里面。 好，然后呢，神就跟摩西讲说啊，我给你们应许，神给亚伯拉罕有应许，对不对？如何如何的哈，神也跟摩西讲说，好，我要救他们脱离他们的困苦啊，然后我要带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然后我要带出来的那个国家埃及，我要击打埃及，然后跟他讲说，你们会带着埃及的财物出来，所以这个应许会被实现。会实现，后来就一一实现了，所以神告诉摩西给他使命的时候，其实把这个东西都跟他讲了。好，那第四章继续，接下来说摩西怎么样，还是不肯，对不对？还是拒绝说，他们一定不相信我，也必不听我的话，他们一定跟我说耶和华没有对我向你显现，意思是哎，你给我一点更多的证据吧，你讲的名字这些东西都是空口说话而已，还不够，你要让他们看得到。所以神就让他说，让他们行神迹，好，所以神就给摩西行神迹的权柄。这边哈，他就跟他讲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杖啊？那杖丢到地上，杖就变成蛇，摩西就跳开了。你再去抓这个蛇的尾巴，哎，它又怎么样？变成杖啊？我们看哦，好像很神奇哈，但其实这里面有属灵的含义哈。然后另外一个，这个神迹还不够，那还有一个神迹什么？你把手放在怀里面拿出来，哇，长大麻风啊，然后再放进去再拿出来，哎，好了，那这第二神迹。那如果还是不相信呢啊，你就把杖击打河水，河水就变成什么血啊，那这是这个话没有说出来啊，但是说神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里面都有它的意义在这里。也就是说，神呼召摩西去做一些使命的时候，他要给他权柄，给他能力。杖所代表的是一个权柄。神叫我们去传福音，有没有给我们权柄？
有
哈、哦。有没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我们可不可以拿蛇？可以哈、哦。圣经上也讲说，手可以拿蛇哈、哦，会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哈、哦。所以我们看着蛇变杖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不仅是神给摩西权柄能力，还有一个神他在炼净摩西。你看到那个大麻风所代表是一个炼净的工作，所以神给我们不只是叫我们得到权柄、恩赐、能力，还有一个神在会在我们里面做对付的工作。我们里面的一些大麻风要不要除掉？那些罪性、那些不好的东西要除掉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权柄能力就是手杖，手杖就是代表权柄能力。但是手杖这个东西哈、啊，它会叫人权柄是叫人骄傲自大啊，绝对的权柄叫人绝对腐坏啊。那蛇呢是代表埃及王权的象征，好，你看埃及的那个考古里面有没有看到，好，都有蛇哈，那个王冠上面都有蛇。那这个蛇其实代表撒旦，对不对？撒旦魔鬼。那可是神耶稣基督他胜过仇敌，胜过撒旦哈。那所以他要与神迹为凭啊，我们一样传福音的时候也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那杖丢在地上的意思是什么？摩西把杖丢在地上，表示放下自己的权力，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才能啊，把主权交给神，由神来掌管。这样的时候，神就会行，借着我们来行神迹啊。那另外一个拿住神的尾巴，表示说神给我们圣徒有权柄，可以胜过阴间的权柄。我们手可以拿蛇，对，吃什么样毒物都不会受害哈。然后我们有权利践踏蛇跟蝎子。我们可以用神迹奇事来印证神的道，所以这是一个行神迹的权柄，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看到大麻风复原啊，摩西有没有把大麻风给埃及王法老看？没有啊，这很特别啊。哎，蛇有给他看，对不对？这个神迹有没有给他看？没有啊。这代表什么呢？这个大麻风代表罪，罪跟罪得赦免，罪被显明跟罪得赦免。你知道我们人都有罪藏在里面都不知道，可是罪被显明是谁来显明的？圣灵，对不对？圣灵叫我们为罪、为义审判，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不信的人能不能领受圣灵？不能够。所以这个神迹没有显给埃及人看，没有显给外邦人，有没有显给以色列人看？
有
啊、哦，以色列人看啊，看到了。所以你讲到叫我们赦罪、罪得赦免、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只是只给我们的百姓啊。那神也让摩西看到他有罪了，然后借着这样子一个洁净的过程，摩西的罪被赦免，这就不一样了。所以后来我们说，当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百姓显现，哇，雷轰闪电，对不对？太可怕了。 以色列人吓得半死，本来说我们要面见神，结果呢他们不敢，那不敢怎么办呢？我们总要有人 跟神说话，谁去啊？
摩西去，
摩西去，你去，那个你要把那个铃铛挂在猫的脖子上，就你了。摩西为什么可以上去，他们其他人不敢上去？
因为他的罪得赦免，
因为他被炼净过，他在荆棘的火焰当中遇见过神，所以他是生命被对付过的。所以我们讲到我们要跟神相遇，也像摩西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神在摩西上身上所做的工作，也就是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那最后呢，所以如果他们两个都不信的话，你就开始行让河水变为血的神迹。什么叫河水变为血呢？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是代表审判。你讲到那个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什么，哇，那个水血啊等等的，那是代表一个审判。如果你不相信这个神迹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临到。那河水变为血也是神降的灾的第一个灾，对不对？后来呢连续有十个灾，所以不断的有神迹，不断的有审判，所以神的审判就不断的临到。所以当我们在讲的时候，你看到神迹不悔改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会临到我们。那讲到这样子够了吧？摩西愿不愿意去？还是不肯啊！我是拙口笨舌的，你差遣别人吧，你要差遣谁？所以神听了怎么样？神就发怒了，对，神就生气。神会不会生气？神会生气哈。神生摩西的气，他就发怒，对，发怒之后有没有把他击杀？
没有
啊。哎，为什么呢？
他还要用他击杀美
啊。神喊的发怒啊，只是在转眼之间，对不对？他的慈爱却是什么？一生之久啊！所以有时候神发怒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啊。一发怒过后之后呢，又是慈爱啊！你们有没有向孩子发怒啊？我是比较不会发怒啊，但黄师母很严格。你经过黄师母就知道了哈，他上礼拜跟我讲说，哦，有个孩子在那边哦吵闹发哭闹在那边，嚯！像我碰到这个事情，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我一定要哄他们。但是他说，他就叫他名字，然后我说你在哭，讲两句话，那个人就静下来，不只是那个人静下来，全班都静下来。然后就这样说，不准哭啊，怎么样好？然后呢，之后呢，这个孩子啊就怕了嘛，他还是哭，我们在那边抽泣哈，然后他说你坐这边啊，坐在他旁边，然后孩子就坐在他旁边。那做了之后呢，后来那个孩子看着他，然后渐渐的就靠着他，就靠近他的身体啊，在那边然后黄师母看了就拍拍他，安慰他。我说哎，这个就像神一样啊，他的怒气是转眼之间，他的慈爱却是什么？一生之久啊。所以他跟摩西发怒，对不对？就一下子而已，对。好，你不要的，怎么样？神有没有解决？解决的知道说啊，那就叫你的哥哥来啊，那你哥哥怎么样就做你的口，你哥哥比较会说话啊，然后你做他的神，他成为你的出口啊，如何如何的。所以其实摩西哈，我跟你讲，神叫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不要推脱啊，你拒绝神还是让这个事情成就，可是我们会不会受亏损？
会
受亏损啊。我会觉得摩西受亏损啊，因为他拒绝一直说不要不要不要啊，主啊主啊主啊啊，这个请差遣亚伦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啊，这样子。因为你知道这个就像圣经上使徒行四世纪里面讲到有一个叫巴拉的士师，有没有？那个底波拉不是跟他讲说你去撒底，结果他说你若不去的话，不跟我同去，我就不去啊。那是我是一介女流，我先跟你千里迢，好吧，我陪你去，因着你不肯这样去的话哈，那荣耀就不得临到你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最后他打赢了，是打赢了，最后那个敌人的头那个将军被杀，是谁杀的？不是，是有一个女的叫拉伊雅，雅伊雅哈，去把他杀的。荣耀归给谁？归给那个女的身上，荣耀就不归给你。所以你不去，那好吧，我就叫自由，只有亚伦会去。到最后亚伦有没有得奖赏？
有啊。
他的奖赏有比摩西多？
多，
他世世代代成为祭司。摩西的后代后来呢？
没了。
还有了啊，四世纪。四世纪还记载有一个祭他的后代，他是革顺的后代。 那如果你读到一个但支派，有没有？但支派不是在那边一直找地找不到吗？后来呢，这个他就看到有一个利未人在一个家里面做祭司去拜偶像的那个，有没有？他把那个利未人给抓了哈，然后陪着说：“哎，你要做我们这个支派的祭司，有没有？”那个人是谁啊？那个人就是格顺的后代，啊，是摩西的后代，所以他是利未人而已啊。而且他后来是去拜偶像的，对不对？很可惜啊，不然的话，神可能拣选摩西这一家族哈，做祭司。结果这个祭司的份给谁？给了亚伦哈。所以这个是后话啊，是让我们读圣经能够把这个东西看得完全啊，不然我们都不晓得哎，摩西也有后代啊。可是我们看到摩西后代结果并不是很好啊。好，所以神就跟他讲说，你去带着这个神迹，这个杖去行神迹，所以我们可以得到权柄啊。记得我们能够胜过仇敌，当神差遣我们出去的时候，一定会给我们权柄能力，但是神也要在我们身上做炼净的工作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短短的一堂课，我们可以把摩西的80年啊大致讲解一下啊。好，那我们最后看结论啊。神选召摩西哈，不是因为他具备一切的学问、智慧、卓越、武艺超群哈，相反的是在他自觉软弱、卑倦、无能的时候，对他说：“好，我不行，我不能做这个哈。”神向他显现，给他使命。圣徒蒙召也是如此，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哈。就如神命定摩西的一生，圣徒一生也都在神的手中啊。其实我们在母腹中，神就已经选召了我们哈。只要凭着信心愿意顺服主的旨意，就能为主所用，在神的手中被他塑造，合乎主用，成为神神迹的器皿，神话语的出口，还有神赐福的管道。好，所以我们从摩西的身上看到基督，也从摩西的身上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命定。好，我们这堂课讲到这里。